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神。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今天的来宾是来自宜兰的农夫，他务农的经历已经超过了八年。你可能不只吃过他种的米，有可能看过他的照片哦，因为他是全台首本推出农夫猛男年历的男主角之一，其推出的农历更是在推出的两天内就抢购一空。究竟是猛男桌历吸引人，还是玉香米令人难以忘怀呢？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探究竟吧。我们欢迎今天来宾阿胜。
嗨，大家好，我是阿胜。那目前是跟朋友一起合作栽培大约30甲的稻米这样子。
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之前，我们今天有一个客串嘉宾，是我们的小编。
Hello， 大家好，我是浮夸系小编，今天是来摸胜哥大大的胸部。
我先摸一下，
帮我 test 一下。
哎呦，有大哎、欸，这个应该有。
尬的比我还大，可恶。
有哎、欸，这真的有。
一开场就歪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访谈。那想先请问一下阿胜，就是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这一行？原本大学是念这个相关的吗？
不是，我大学其实学的跟农业是没有关系的。然后那时候会接触农业的原因，是因为我家其实从小就有一点点耕作面积，但是就没有到很大了。那时候我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阿嬷已经很老了，然后家里的田都是阿嬷在种，就是比如说什么叔叔啊，然后舅公啊，然后什么，反正就所有亲戚的田都是阿嬷在种。那时候的阿嬷其实有一点点已经走路有点白卡白卡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行，让阿嬷继续种下去。那这是我一开始的起因啊。那其实也没有想过会做这么久，我那时候其实只是觉得叔叔或者帮我爸分摊一下田里的压力，不要让就是下一辈做那么多，就是我去分摊一点点，就好像他们尝到甜头之后就全部放给我。我觉得起因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算是就是家族从奶奶那一辈的家族产业。
他其实算是这样讲，又害人家误会。每次讲说我种田，人家说你一定是产给我之类的，但是其实他是就可能很零散的那种土地，可能大家都分到一点点，然后可能种起来也没有办法当做维生的那个面积，那可能就是阿嬷她之前有工作之余，会把大家的田凑合起来，然后做耕种这样子。
OK，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到三十甲那么大，后面慢慢
对
你的努力。OK， 大。
对，
你现在目前主要农作物是什么？
就是玉香米。
为什么会叫玉香米？是因为它有芋头的，
对，它有一个它自己的天然的香气这样子。它的品种算是我选那个品种是台湾的农改厂去配出来的品质，算是台湾的玉香米。
然后是在宜兰，
对，我种在宜兰。
那我想问一下，当初因为你说你本科系不是做这个，然后是因为家里人的关系，然后你可能就是想要来接手，然后让奶奶不要那么辛苦。那你当初是怎么开始从零开始，然后一步步开始学习？
那时候一开始我先上人力银行，然后我去找附近有没有可能在缺农工这件事情的职缺。那时候刚好蛮幸运的，有找到白大青农，就是可能也是农委会辅导的青农这样子。那我先后在两个白大青农那边做过，算是他的员工或者是助手这样子啦。然后就边做边学，然后可能因为你跟着青年农夫一起行动啊，一起工作，其实蛮容易遇到同一挂同一年龄层的，然后就蛮幸运的，就是有得到一些大家的资源协助，这样就是譬如说他会介绍你说哦，你要包装啊，有哪一些场域可以去啊，然后可能你可能遇到耕作上的困难，他也会介绍譬如说农业改良场的可能相关的专业人员去帮你解决你可能耕作上遇到的问题。
大家可能没有看到阿胜的 IG 或本人，我如果口头描述一下，他就是一个
他超帅的，
对，30岁上下左右的年轻人，然后很帅，然后很壮。我想问的是，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你说这是
青年农民，
青年农民。如果以现在在台湾做这个职业的人多吗？年轻人多吗？
其实问我不太准，因为有可能我很少去跟年长那辈的农夫做应酬干嘛的，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农夫朋友啦，大部分就可能都是30到50左右。那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相对年轻的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想拿出来讲的原因是，你刚刚开头不是有讲说我有去拍那个月历吗？
对，
那拍了那个月历之后，其实很多酸民跑出来说，你们这些拍月历的都是假的，都是假农夫，你们只是出来博眼球，然后可能要骗人家买你的月历，或骗人家买你的农作物这样子。我觉得 农业这件事情已经是相对来讲比较弱势的行业了。如果你把标准设的这么高，我指的标准设的这么高是你不让从农这些人有一些新的尝试，你怎么让还没有踏入这个领域的人觉得，欸，原来这个行业是有这么多其他的机会可以做尝试的？不要就是你把他的道德标准啊什么都弄得很高，就说，哦，你们这样失焦了啊，不是在弄农作物干嘛？对，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对农夫这件事情不要有太就是设限，他能做的事情只有哪一些，他应该只能从事生产，他不能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奇怪的，对我来讲啊，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刻板印象嘛，因为大家可能，比如说我其实也住在乡下，但其实我昨天来之前我就回想一下，我从小到大身边的朋友，因为其实苗栗很多田，我从小到大一起生长大的朋友，我真的好像没有听过家里是务农背景的，就对我来说，农夫这个职业是很陌生，所以我准备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题是我也想问说，就是农夫是不是真的都是有年纪的人？就我印象中，可能都会是我阿公那个年纪的人，对，但也是听你分享之后才知道说，哦，其实好像不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你们做那个月历这东西，就是一个很，就像你刚提，它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动作，因为大家比较印象近年来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就如果不是艺人产业，然后有特别出来发行年历月历的人，应该就是
消防员吗？
消防员跟就是有些金融产业的公司会请他们公司比较漂亮的女生出来拍一系列，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宣传，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对啊，然后也是让大家不管是说更认识农夫，或者是说，欸，他就是喜欢，他就想收集，
就像消防员出来拍，你不会说你不好好救火，你在那拍什么？
对，
当然我就觉得这个标准蛮奇怪的，对农夫好像大家会特别严格，对，
他们应该是看到你又帅，身材又好，所以
你们
酸民都这样。
之前上次聚会有一个群友看到我就说，你是阿胜吗？我说对，然后他就觉得，怎么感觉照片看起来比较重的感觉？我就觉得，
我验证过他的胸肌也是可以。好，那我们拉回来一点，那我想问你们，可能一天的作息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宜兰这边稻作的话，只有一年一季，就是一年一期的意思。然后我们的模式会是，不热的状况下，我们就像上班族一样，大概8点上班，然后夏天如果像现在气温很高，我们可能就5-6点就会先去田里，那可能忙到10点左右就有点受不了，就其实再坐下去会有点昏倒，然后我们就会休一个长一点的午休到2点左右，然后可能下午再做个3-4小时这样子，
所以一天大概也差不多7-8个小时，
差不多
跟一般上班族是差不多的。
对，
只是你们，我现在真的很热，所以你可能一天7-8小时都是在太阳底下曝晒。
现在其实在收割季节啦，收割季节其实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一点点，因为收割机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可能其他的作物别会比较累，譬如说要种葱干嘛的就会比较累。
一天工作时间更长吗？还是
对，譬如说我们岔个话讲到葱，我们来聊一下，他就可能他早上去种葱，然后种到快休息的时候，他把一些葱采起来，然后回到他的工寮去洗葱，然后洗完他可能下午还有可能拔草啊干嘛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其实满满的，他会分配一些工作是他中午午休回到阴凉处可以做的，所以他其实中间是没有休息的。
哦，所以葱会有，种葱的话会有杂草？
会，
稻米就不会。
稻米因为有淹水，所以相对来讲也会有，但是会比旱地好一点点。
那稻米最怕的是福寿螺吗？
稻米怕福寿螺其实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秧刚插下去，那个叶子很嫩嘛，福寿螺基本上一口那一株就死了，然后等到它长大一点，譬如说大概到小腿左右，它其实就不怕福寿螺了，因为它的叶子如果纤维是够的，就是够粗的话，其实福寿螺是吃不太动的。
对，因为我小时候在苗栗乡下，我就记得我们去过年去玩鞭炮的时候，然后就看到那个稻田旁那个墙壁嘛，就满满的福寿螺。
嗯，
对，其实
蛮恶心的。
那刚刚讲的是一天大概的作息，那如果一年的，如果以一年单位，你大概是会是每年的什么时间点开始播种，然后开始收割？
然后我们宜兰这里的插秧季大概会在农历年过完，然后就看你的面积插到完之后，大概到收割的季节会是现在的7-8月左右。稻米的生长周期大概落在120天，可能品种之间或者是当年的气候会有一点点差异，但大约是落在120天，从插秧到收割，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可是
会吗？
因为你说你一年只做
一次，对，
一次嘛，所以我以为会是时间再长一点，但这样听起来就是一季就可以完成一次的作物，那剩下的几个月
前后其实蛮多工对，譬如说你的田埂维护啊，然后譬如说你插秧之前要打田嘛，就是你要整地，所以那个其实也是在农忙前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他会刚刚讲的可能农历年前到现在七八月这样子，他要再往外扩张一点点。你知道休耕吗？你有听过休耕吗？
可以解释一下
休耕的意思，就是因为宜兰的太阳不像中南部这么充足，所以他只有在春夏的时候适合栽种种米这件事情。休耕的话就是政府会奖励农夫去做休耕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去做后半年的种米了，或者是你去种别的。我们其实有会喷一种东西，是有点像豆子的豆类的作物到田里面，让它长起来之后，我们把它打到田里当做肥料。所以在收割完之后，基本上像我有在做零售的，我就会把米送去烘干，然后碾米包装，最后出给客人之后，我就要去做休耕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去把那些豆子的种子撒到田里面，让它长起来。对，然后下一次翻土整地的时候，才能把顺便那些叶子的豆子的叶子跟豆子的枝干都打到田里当下一季的肥料这样子。所以其实你说忙归忙，往外还是会再扩张一部分的工作量，
还有很多的
相关作业，
相关作业要做，
就是可能田区维护啊，然后可能整地施肥啊，那些都算在农忙以外。
那这样是不是刚好也避掉了就是东北季风，就宜兰最会下雨的那段时间？
没有啊，插秧的时候是在淋雨的。
年过完年之后那段时间宜兰还是很会下雨，
等到就是插秧的时候手是麻的这样。
所以在插秧的时候其实是不怕下雨的，
不怕，人怕而已，秧不怕，
反而希望它下雨。
没有，也不希望，
也不希望它下雨。应该是说避掉了台风时期，对不对？
台风如果运气不好是会影响到你收割的，
就在末端的时候，就
对，
差不多这个时候。
对，如果台风早一点来其实是会影响到的，像前一阵子不是有好几个只是没有登陆而已。
嗯，
对，那如果那几个有登陆就会有损失。
通常如果真的遇到一个中台强台的话，会真的导致你的农作物，
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稻穗饱满的垂在那边的时候啊，你用超大的风去刮它，它的米是不是全部都掉下来，都掉到那个土上面。再来是如果风真的大到一个程度啊，你的稻子其实是会像草皮吗，它是会全部倒下来的。
嗯，
那如果它是倒下来的状况下，它的透气跟排水就会相对比较差，那你的稻子其实是会发芽的，你的那个米粒啊发芽之后，它其实是简单讲它是没用了。对，所以到时候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收成率会下降，再来是你的碾米率也会下降，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对，收成第一个是割起来的东西，如果它都被风打到田里了，那其实你割起来的东西会减少。那再来是如果你的米是没有掉下去，但是它发芽了，你在碾的时候那些油都会被机器筛选掉，所以你等于被扣了两次。对，
就是
认赔啊。
那你自己在业界里面有听过就是真的因为这种天灾，不管是台风啊暴雨啊或是什么，然后
损失惨重的？
对，损失惨重的。
有人刚盖温室然后还没验收，因为验收他现在盖温室其实政府有做补助这件事情，那要补助领到补助款一定要先请相关人员来验收，他盖好还没来验收就被台风吹走了。
温室的话是种一些水果
都有，都有的。我看他当初申请的目的要干什么，所以他就是盖好哦，他已经出钱盖了，但是没有人来验收啊，还没等到人来验收，然后台风就把他温室吹走，就像那个纸盒子这样吹在路上走这样。
所以这样大概损失，
我不知道，但是听他们说可能是有破百啦。
一开始前面有讲到说是现在大概是三十甲的规模，
嗯，
三甲大概如果
大家可以用，我不会算，其实我算不太出来，但是我只知道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个朋友，因为他负责大部分去筹备说谁要给他做啊，谁要请我们帮忙，谁要租给我们这件事情，那他报给我的面积是我们目前是大概三十家左右。那我其实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今年插秧特别累，他跟我讲三十家，他没有跟我讲说他还有去接三十家以外的插秧，所以我当初插秧季忙完我就觉得哦好累哦，三十甲为什么这么累？就他最近好像前几天才跟我说，他忘记把帮别人插的这件事情告诉我，所以我说那到底是多少？他说其实我们今年插了四十甲的秧。大家其实用 Google 可以算一下一甲大概几平方公尺啊，但是每次我都记不太起来，我每次一样都是要人家问一次我就要开一次。
我来看一下哦， 一甲是9699平方公尺，然后是2934平。
好，你要乘以40，
200平就已经是，
反正就是做不完的工作就对了。所以你说农忙完会很闲吗？其实也没有很闲啊。
直觉想到你们最大的，就最容易职业伤害的地方是腰吗？因为你们要一直弯腰。
其实有上健身房的知道，搬东西有一点技巧，你不要用腰搬，其实还 OK 啦。我跟我朋友习惯慢慢做，我们不喜欢赶超多的工作量，然后可能一天的插秧量或者是收割量听起来很惊人，我们两个不要，我们两个有点怕累，我们慢慢做就好。所以目前还 OK， 其实种田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的伤害，对我来讲，可能是因为我选的作物没有需要搬到多重的东西啦，但是我知道种葱的腰是蛮不舒服的。
那刚好聊到就是这个职业伤害，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从你这整个一年的作息啊，就是你大概让大家想象一下，你每个步骤，你哪些步骤是真的自己亲力亲为去弯腰去做？那有些可能是有系统化的用机器或者是其他方式吗？
我就把以我的水稻的整个周期的任务讲完好了。
OK，
在插秧之前要整地嘛，那我没有整地的那台大车。所以我是请别人帮我整地的。那整完地之后，我会施肥。施肥的意思就是，我要在我的秧进到我的土里之前，就先让我的田有养分。所以我会在整地完，我去下一次肥。那我下完一次肥之后，我就会把插秧这件事情完成。完成之后，我们有施肥的话，分大概2到3次，就是我们插秧前会一次，然后插秧后会有一次。可能抓14天左右，然后再来会看它的生长反应。如果长得不好，我们可能会在出穗之前。出穗的意思就是我们稻子会结稻穗嘛。那稻穗有一个穗肥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肥分其实是为了让它去结米粒的。那在结米粒之前，我们就会看到稻子的状况，去做2到3次的叶面施肥，否它的叶子或者是它的茎干这样子。对，然后再来是除草。除草的话，就是看你的田区是有机的，或者是你是用惯性的。惯性的意思就是，反正你用合法然后合理的除草剂去你的田埂。好，然后福寿螺也是我自己弄，就是杀福寿螺这件事情。杀福寿螺的话，也有分有机，或者是你要用惯性，你就看你那块田区，你当初规划你要做有机生产，或者是你帮人家接代工的这件事情是要做有机的，那你就用他要的方式你去帮他完成。再来，我想看看什么，施肥嘛，然后福寿螺，再来巡田水，你有听过吗？巡田水就是，你要控制一个适合的水量，让你的稻子泡在水里。哦，那这件事情其实听起来蛮无聊的，但是其实它花蛮多时间的。就是其实你若面积大，你会这一区巡完要去巡下一区，然后你巡完最后一区的时候，其实第一区你又要再回去看了，所以你可能那有一个日子，有一段日子会在那边骑骑车跑来跑去。
正常的水深大概30公分吗？小腿
一到指来决定。对，刚插秧的秧苗很矮嘛，所以其实基本上不能把它淹过去，你只能让它稍微吃得到水，就这样子让它足够就好。
那你们的水都是，我印象中小时候好像都是隔壁会有一条类似溪，或是
就是灌溉沟渠来的水。
灌溉沟渠，对。
那因为我们三星在偏宜兰的上游，所以相对来讲水质
算好，
对，算好的，
不会有小朋友尿尿。
尿尿我不知道哦。
所以这样听起来基本上到这里都是人工。
插秧我们的机器是机器插的，但是你开车的人跟补秧苗的人是人
是人。
对，然后施肥也是背着机器师，那也是要人工。他现在其实有点算半机械化啦，也没有到完全机械化。
这样听起来，这一连串的就是作业下来，有没有哪个步骤是你完全不能出错？你可能一出错，你今年就毁了，或者说这份工作的容错率高吗？
你指的哪？你说这个环节，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我觉得最重要吗？
对，就是哪个地方真的不能出错，要非常严谨。有可能因为他错了，就你今年可能就没有办法收成，或是这一批的稻米可能品质就会不好。
其实都会耶。你像福寿螺，你没有处理好，那你的田四处都是缺足的状况，那也第一个影响到你的成品嘛。然后再来是，如果稻子生病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你是年轻农夫，为什么你不做有机？这件事情我要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生产的东西这件事情，我希望它是安全的就好，我不希望做到完全是有机的状况，因为其实做到有机的难度超级超级高，就是你可能种苗、肥料，然后可能你福寿螺你也不能杀，或者是你要用比较贵的资材，有一种资材是炼苦茶油的那个渣渣，它是可以杀福寿螺的，然后它相对来讲的效果会比你用农药来的差一点，就是你的用量啦，或者是我们讲 CP 值好了，就是农药一点点也可以做到的事情，它要花比较多的钱去买那个资材去做到可能差不多的效果。如果 我知道讲这个蛮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讲出这种话，但是我觉得如果农药这种东西它是政府核准的，它是合法的，那它上面有用量，就其实我觉得它跟我们感冒用药其实我觉得逻辑是差不多的。你不能药物滥用然后再来怪药不好。
既然说你说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你有没有在这个工作上，就这一系列的不同阶段上遇到什么比较大的挫折或困难？
挫折我觉得我这个个体的话，让人家相信农夫是最困难的啦。我自己觉得每一次认识新朋友，他们都不会问你的米哪里好吃，他会问你真的是农夫吗？对我来讲，我会一直在解释这件事情。
他是没有追踪你 IG？
没有啊，就新朋友啊，就是譬如说你大家出去露营啊，然后譬如说可能然后加到部大群组啊，大家就是说靠，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
但说实在，如果我今天跟你走就是在路上，
你也不觉得我是吗？
这样交错过去，我真的不会觉得你是农夫。
拜托，哪一个阿伯路过你会觉得他是农夫？对吧？是平等的好不好？
是，但是因为你的整个打扮跟整个
没有，那是因为我现在穿这样，我在田里的时候也是穿的邋遢，不可能穿好衣服去田里啦。
是不会穿吗？
不行，
你们应该都会穿吧，不然应该会晒。
对啊，就是穿那种夜市买的那种，
确认一下你是真的有穿的、
啊，有啦、
没有色差。
问到什么？自己问到跑题了，
自己问到吧。所以你遇到最大，我说这份工作呢，最大的困难。
我觉得第一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啦，就是让人家相信你是个农夫这件事情蛮困难的。譬如说我之前有去台北摆摊，他们会觉得我是摆摊人员，我不是种的人。那再来是销售，我觉得是比较难的。我算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条件让我去增加一些曝光度，但是如果你今天说一个人他突然或者一个毕业的年轻人他突然想从农，我觉得销售这件事情蛮难的、欸、真的蛮难的。
既然讲到销售，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哦，农夫就是只做就是耕田这一块，所以除了种稻米之外，后续的销售包装还是还有其什么业务也是目前你会一起自己做完的吗？比如说你要卖给谁、然后哪些渠道、
因为你看我们种三十甲不可能全部留自己零售，因为我们仓库会爆炸，然后我们还是其实大部分的可能八成七成的量是交给国家，就是缴公粮这个的，我们会留一点点，譬如说品种比较特别的，可能口感啊香气比较特别的品种比较有特色，那我们会留自己卖这样子。对，
那问个八卦，卖给国家有什么美嘎？或者是
没有美嘎啊，就是你种的好啊
啊，他会，
他就是论斤计量算价钱，
会比较便宜或比较贵吗？
就是国家的价格就是比较不好啊，
比较便宜，
因为毕竟它量大了，它也不可能用很好的价格收很大的量，这听起来也不太对，对啊。
但它至少就是一个基本盘，可能就确定你今年的八成会有人帮你
对
买完。
其实你要全交也可以，只是我们觉得种田种这么久，好像没有一点点自己的产品来跑，好像有点可惜。对，毕竟你都能够掌握生产端的话，那如果销售端能多做一点努力，其实对薪水是有一点加分这样子。
所以剩下的两成你就是会、自己留下来，然后自己做包装。
两成只是举例，它是浮动的，譬如说我今年跑得比较好，我明年就会多留一点，那这种东西是慢慢进步的，我不可能一次就留一半，那我可能第一年就拖垮自己了。对，我们就是今年跑得不错，那我们明年就多留一点点自己卖这样子。那我们会把自己留的送到有冷藏业务的那农夫那边，请他帮我们冰起来。
所以包装这一块都是自己弄，包装到找渠道销售都是自己。
其实蛮难的，因为你等于要从一个田里然后去找到可能在都市里面的消费者。那布大常常笑我说你卖米就卖米，脱什么衣服。我就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破冰的方法。对啊， 因为你要让人家先记住你，然后再来想办法证明你的米好吃，这是我的策略啦。
所以真的从你开始不穿衣服之后，销量有明显的成长吗？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你多少可以让一些新的朋友认识你啦。那我觉得换成真的订单的可能不多，但是我觉得反正你也没有办法去设定说你要去接触到一定会跟你做购买的人啦。对，所以我就反正比较 我自己有大概抓一些方向啦，譬如说我的客人有一些会注重安全的，那我可能会把那个溯源啊或者是送 SGS 这件事情做好。那中这些的人他会看这些，那有的人是中，譬如说可能年轻一辈他会觉得哇干，这个人中米好酷哦，然后这边北南北南的，我可能会去跟他买。那我 每一个方面的努力都是针对不一样的客群，这样子希望可以达到每一个他的缺口，就是他想要买米的这个缺口。怎么了？为什么你要露出一个米之笑容？
所以有些人看源头，就是你那个稻米的那些一些东西的源头 啊，有些客人是看你奶头，
在看是不是？
哔哔哔，进菜了。
哎，那你刚刚提到就是后续这个销售端这一块，你有没有遇到最低潮的事情？
最低潮的时期哦，就是仓库一堆米卖不出去啊。
哦，是近年吗？
前几年其实因为买米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控制，除非你是跟餐厅配合，你们算是有口头契约，或者是你们真的有签约，就他跟你说他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会跟你拿多少量，其实你很好估说未来这一年我留到下一次收割我大概要留多少米给他。可是如果你是面对散客，然后或者是未知的新客人，你很难去留说我今年要留大概多少米，有的时候不然留太多啊，留多了之后又没有办法推出新的客人来跟你买米，那你就那些 我以往的方式就是把它拿去做公益捐掉。
米的保鲜期大概是多久？
你有冰起来？你说碾完吗？
对对对，就是都包装好之后，应该你刚刚那个状况是放在仓库，应该都是包装好了吧？
没有没有，没碾、okay. 没碾没碾，我们冰起来的状况下是带壳的状况，带壳。对， okay. 要把它碾成成品的时候，再把它从仓库或者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然后碾成白米，然后包装，然后再做配送这样。
OK， 所以在没有碾的状况下，
它是比较能放的，
比较能放，嗯，可以放到一年吗？
其实外面很多米都放超过，
放超过，
对，
我就等于说，有可能我今年吃到的是去年
有可能收成的。
那如果碾完就进入到包装环节了吗？
差不多。
那这种这个状况的话，可以放多久？
大概半年到一年。我们建议是因为直接丢冰箱啦，因为台湾蛮潮湿的，你如果有湿气受潮干嘛，其实米蛮容易坏的，或者是有点发霉干嘛，其实肉眼看不太出来了，但是其实你去闻那个味道会不太对。
欸，可是我们一般在超市看到的米也是没有，
都是真空啊，它没有破坏真空之前是可以放的，但是如果它今天拆封了它就有机会受潮。
我刚突然想到一个，你没有尝试去找过一些国外的销售管道吗？
很难欸，超难的，我试过就一堆文件什么，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表弟那时候说什么，欸，他看到什么新闻，有人在那个 Amazon 亚马逊那种，他说有人卖到什么超猛的，然后我就说那你去查，他说查出来那个要准备的文件超多了，弄到后来感觉不像在卖米了，好像在读那些文件，然后去跑那些，不知道，还是群友有厉害的人要帮我一下。
哎，欢迎如果有听众对于这个我们如果国内的农作物放到国外销售要怎么做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等一下应该会在下面留下阿森的 IG 或者是布达的 email 之类的。
好，可以啊。
好，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职业你觉得最辛苦，然后是大家看表面看不到的一面？
嗯，哦，好，我来讲好了。就是我觉得农夫这个职业跟一般上班最大的差别是，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哦，你在一月的时候上班，你可能在二月十五你就拿到，二月十号你就领到薪水了。可是农夫的第一个月是在放钱的，他可能整地在花钱，然后他可能施肥在花钱，他可能插秧在花钱，他可能在干嘛干嘛，他都在花钱。然后第二个月他也在花钱，比如说还在生长期嘛，他也要施肥啊，要除草啊，要人工啊，这些都是成本。可是你们已经领到第二个月的薪水了，然后我们第三个月准备要收成的时候，准备要把三个月的薪水领回来的时候，遇到台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从业人员蛮难实际体会的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你放了很多的成本进去，结果最后的收获你是未知的，你真的是完全未知哦，因为你不会知道台风会不会来。
对
对，即使有气象都可以爆歪了，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对农夫来讲是蛮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他其实第一个是心血，你很累很累很累，最后你的收获是打折的，然后再来是薪水的问题，就是还是要讲到薪水嘛，你总要过日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真正从业人员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真正的痛，就是那个新闻常会报说什么啊，哪一个台风来，农夫血本无归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从业人员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痛度，对，
所以你们这样听起来，你们可能一年比较大的，可能一年的收不会像零薪水的，就是每个月都会有，可能一年基本就有十二次收入，你们可能收入的次数比较少，因为你们可能是收成会有一次，然后可能你们后续卖给厂商会有陆续几次，
所以他的薪水的支付方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形态不太一样，
就你可能自己真的要多留一些日常生活的，
基本上我朋友都说为什么你那么省，我就说因为我的周转金要留很多啊，我不能让自己要包装的时候没钱，要插秧的时候拿不出那个买秧的钱吧，对啊，所以其实周转的钱是蛮大的。
OK， 就是农夫有很多员工吗？我这样问好像有点奇怪，就是
看你啊，你如果是做企业化的，那他会请员工啊，那我跟我朋友的方式是我们两个就是合作关系，就不算员工啦，我们算是伙伴。
那如果我就不要问你了，我想知道说这个行业，如果我今天是被请的员工的话，收入水平大概会是多少？
其实蛮差的，我觉得蛮差的，因为就是可能跟工地差不多，因为它是劳累的工作，你譬如说你去帮人家割田耕草，那一天可能就是都落在2000块左右。
OK， 就是真的是用时间跟体力要去换比较辛苦的工作。
对
，OK， 那讲了辛苦的一面，这个产业有没有什么一些
吸引人的？
没，黑暗面。这个我先分享一个。
好啊，你要，
但我不确定，我不确定可不可以剪进去，但就当聊八卦。就是我有一个，
那你也要保护我，我等一下讲了你也不能。
好，我有个朋友。10 minutes later。好，我们黑暗面又讲完了，那我们接着聊。就那。你会觉得说，如果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啊，它需要一些门槛条件，或者是你觉得它需要一些什么人格特质吗？
我觉得其实喜欢就可以试试看，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成本不要下太大，因为体会它的全面之前，就是它的各方各面之前，不要抱有太天真或太单纯的想法，因为它真的蛮难的，我真的觉得它蛮难。生产是一个变数，然后销售也是一个变数，那很多人一开始要做，他就会觉得如果他生产做得好，他销售也做得好，他就可以有很多操作空间，但是其实你要让你的客人相信你的作物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平常的，讲难听一点，你的社交能力，你的沟通能力都很差的话，因为其实会我自己的感觉，会我自己认识过的人，其实农夫很多是不太会跟大家交际应酬，他一定是譬如说可能门市人员他要跟客人应对进退，他觉得很难，他可能会想说我去选一些比较不用跟人面对的工作，可是他又想要在这个状况下去把他的东西推出去，他其实有点护持，我自己觉得他有点护持，就他可能做了之后他才会发现哇，他一样会回到要面对人这件事情，那如果他不面对人，他就是一样交盘商，那就是会很辛苦，交盘商就是很辛苦，价格很低，再来是如果你量不够大，其实你很难冲到你可以维持生活的那个水准。
其实做农夫，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就类似创业了。
是啊，
对，那它的起始需要的资金会要很多吗？
每一个作物不一样，真的每一个作物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个几十万，应该是跑不掉了。
几十万的状况下是，
就是如果
你有田，
没有用租的，
没有田用租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不是农家子弟，你是外地来的，你要租田其实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政府做了很多媒合的平台要去帮大家把田租出去，或者是让想租的人 租到田，但是因为老一辈的他会觉得田是他的宝贝，他不想要把田交给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没有经验的人，他们是会怕的，所以通常像我这样的经验，我就是可能我在这边做个三五年之后，附近的老农要退休，他看到那边有个年轻人在种，他走过来，他说年轻人我要再给你种，我老了做不起了，我们的 扩增面积的方式都是这样的、嗯、你很难说哦，我今天一个要尝试做耕作的人，你要租你就租得到，其实蛮难的，这是真的蛮难的。对，因为以我现在要去租都很难租得到，因为他还是会觉得交给你这个二三十岁的，他不如去交给那个四五十岁的、嗯、所以他会把田租给四五十岁的，那可能要真的等到四五十岁做到不能做了，他才会往下一层交接，可能才会交到我这里。所以你要去租地其实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这个甚至不是钱的问题，
对，
这个是你有钱你可能也租不到，
有点感情或信任面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你看到乡下的人很讲那个感觉问题，
对，
他如果信得过你，他其实有的人不收租金他也给你做，因为他只是要他的田正常在运行而已，他没有差那一点点租金。你说租金有人收多有人收少啊，有的人只是希望他的田干干净净不要有长草的状况就好了，所以其实有一些人的地是无偿的租给帮他代耕的人啊，有的你要拿钱租他也不租你。
欸，那像这种无偿的是到时候收割的时候分一些利润给他吗？还是真的就都不用钱？
就我们这边的，我们自己宜兰这边有一些方式是就让他吃一年的米，就可能他家米可能也没有很多人，我们就会把收割的时候会把米拿给他，就是让他可以一整年有米吃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因为我刚刚原本想问你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技术是资金还是是行销？
都难欸，真的都难欸。你要想玩好，假设我毕业好了，我根本就我就算是学从农的，行销对我来讲也是完全是
对
门外，對對，或者是我今天是做行销的，可是我完全不会种啊。对，还有刚才讲的成本问题，就是你一开始都一直在丢钱，你面积越大，你的周转要越多，然后如果台风来，他根本就没有再跟你留情的，他一直跟你全扫，扫完你在家里在哭。
好，那这样哇，这个听起来这个人格特质的话，你要能够晒太阳，你要能够吃苦，
对啊。
然后你满足这个条件之后，你可能你要能够承受
亏损，跟做交易一样，
对，你的那个心理状态要是一个很健康的。然后你可能好完成了收割，辛辛苦一年之后，你开始你可能很会做事，很会面对农作物，但是你不会与人交谈，你要开始要去
推广你的作品的时候蛮难推的。我要跟客人聊天，所以我要有一点点的
胸肌，
是这样子吗？其实我要有一点点的叙述我的农作物的能力啊，因为其实很多农夫他没有办法很流畅的把它的作物的特性啊，然后可能口感等等讲出来，他就只会这样讲不好听，但是他只能用那个形象去让人家相信、嗯、但是其实很难啊，因为你如果要把它做到专业，所以才会你会发现很多行销团队去找农夫，然后去帮他完成他行销这一块的不足，就是可能他有一些人他是他的米的品牌或者是他的什么水果品牌，他是有一个行销团队在帮他做行销这部分的工作。
欸，刚突然想到，那你有去拍一些比如说像 IG 的 Reels 或是抖音的短影音？
我会啊，
你有拍？
我会去拍，就是可能我自己，因为其实工作的时候你蛮难一直录东西，但是我有的时候想到说，欸，这个或许没有接触过人会有点兴趣，他可能我就会稍微收集一点素材，然后把它剪成一个短 Reels 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会触及到，如果以你的形象，然后做一些包装，然后我随便举例放在抖音这个平台，你感觉会吸引到很多会进超市买米的女性友人。
真的吗？还有一个点，米很难卖的原因是大家现在吃米的习惯降得很低，对吧？你今天吃米了吗？还没有，
还没。
以前
想吃面，
以前可能都还是早上有清粥，晚上可能吃便当，或者是自己带便当，晚上回家煮。可是现在太多选项可以选的啦，对不对 ？Seven 那么多可以买，你怎么会想到去买米来回家煮，还要自己煮？超难的
哦。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台湾的米的市场有过剩的状况吗？
怎么说，
就是以现在大家食用米的数量量没有那么大。对，那
你说生产吗？
对，
一定是过剩的，一定是过剩的。
那你会考虑要转种其他的作物？
转种对我来讲等于我的技术要重新来一遍、那我自己这边的跟我朋友的点会是，我们当初就决定做行销这块，做销售这块是在我们的生产上面去做加分，不是我们要去把销路这件事情打开。因为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难做改变的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换种，像那时候鸡蛋荒，如果你现在去蛋厂盖好，就蛋价掉回来了，那你是不是一样又做了一件绕了一个弯路的感觉？那你还不如把可能习惯的有把握的做稳定这样子。因为还有很多要买米的客人我还没遇见他们，那这些都是我可以努力的空间啊，或者是我的包装，或者是我的 米的品质等等，这些都是我可以努力的。我会觉得换一个新的，我还是一样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一样要重新面对这些问题。对，我自己觉得啦。
我觉得你可以那个研究一下怎么把那个米销售到英国。网络上最近有一个影片很夯，就是有一群英国小孩，然后那个 A 学生就问 B 学生说，你爸爸喜欢吃什么？ B 学生就回答说，我爸爸喜欢吃米饭。就是台湾那种饶舌 battle 嘛，不是大家讲一句很狠的话，他们就会哦，然后那个画面是一群小孩那边出来讲一句中文问题，然后如果对方回得了他的话，就代表他输了。
就是我知道，就像 battle 那个、啊，
对对对，
只有两个小孩互呛，然后一个说什么 My dad has a
GTR， 对对对，就是那个概念。可是他们的问题是用中文，然后讲说我爸爸，你爸爸喜欢什么颜色？然后对方如果回答不出来，就输了这样子。回过头来接着聊，那做这个职业，你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者是最终你希望达到里程碑吗？
我的想法超单纯，只要能让我把米卖得动就好了。因为那时候布大，我们不知道忘记聊到什么，我就说。其实我真的蛮简单的，我觉得可以在那边种田，然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蛮舒服的。我算是，
所以这个行业没有所谓的一个
天花板吗？
对，
天花板，你看怎样啊？天花板其实天花板还可以再破啊，前高可以再前高，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天花板，就是你只要做到你舒服就好了啦。我觉得卖得动，然后可以让我。就是那个齿轮可以转得起来的，我就会觉得很舒服，我就会觉得蛮快乐的。对我来讲
，OK。那所以现阶段，你觉得你对你
我觉得还没转起来，
还没转起来，
我觉得还没转起来，
还可以持续的
对，就是可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啊，或者是让更多人认识农业啊，或者是让更多人觉得农业它可以做尝试，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努力的。
OK， 好，那我们最后。就一起帮助这个齿轮转起来。想问一下阿胜，如果我们的听众今天听完之后想要购买你的
米吗？
米，对。
其实你 Google 打阿胜斋的，阿胜是胜利的胜，然后斋是那个栽培的斋，然后其实就会有我的相关
IG 啊，然后你没有官网吗？还是主要
有官网？有官网。那官网现在的那个搜寻还没跑到最前面，因为我今年才做官网，所以。如果你不确定哪一个是官网，你可以去 IG 那里，我会把那个官网丢给你。
OK，
因为我现在把 Line Pay 接口支付都加到我的金流里面，所以其实现在买米很方便。然后可能 Seven 啊，然后四大超商啊，黑猫都可以帮你接。Okay. 哦，对，然后我有开一个专区是可以捐米的， 就是你可以选你要捐给谁，然后我帮你捐。
对，然后它上面的捐给谁？是你有设选项给他，还是他自己？
就是我一阵子会换一下机构啦，就是譬如说我，因为我自己偶尔会跟我朋友一起去捐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有捐过什么捐血站啊，或者是什么儿少机构啊。你去捐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说：“哎、欸，你们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要再捐？”啊，如果他有把他需求的数量报给我，我就会开到那个网站上面看大家想捐的就可以捐这样。
OK， 所以如果想做爱心的，大家也可以。
你那个断句听起来不太对。
我想哦哦哦，想做爱心的大家也可以到阿胜的网站，就是支持阿胜的同时，我们可以一起做爱心。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哦。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
拜，
拜。